有请徐牧师。
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上帝，我们谢谢你，在这个不是欢腾的日子当中，我们属你的子民儿女更加欢喜快乐。我们不是因为外面的气氛、商业的活动让我们兴奋，而是因为我们在无助的时候，你就差派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来这个世界，为我们的而生，为我们而死，为我们而复活，有一天为我们而再来。亲爱的主，我们今天早上到你面前，在这个圣诞月的时候，我们来思想您跟我们的关系，让我们在主的面前重新得力，爱主更深，与我们同在，与每一位谦卑放下自己的人同在，把你的话语藏在我们心中，打开我们的耳朵，打开我们心灵，接受你的教导，改变我们生命，赦免我们一切的软弱和罪，以致我们可以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爱。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在信主之前呢，我这一年当中我最快乐最高兴的就是过年。你知道我们是北方人啊，过年过节，我们过年是很大的一个很开心的那个时间啊，因为呢过年呢读小学的时候呢最高兴那几天呢，除了可以有新衣服之外呢，新衣服新鞋以外，妈妈那几天是不用我们打开书包来读书的，她不喜欢书是书，所以一年只有三天妈妈不叫我读书的，就是那三天。信主之后呢，我最喜欢的就是圣诞节。圣诞节给我们一个很平静，很难讲的一种的感受啊。特别我们在我中学以后信主啊，在教会里面，我们圣诞节会唱十二月都会唱圣诞的诗歌。我们会在香港会到处十二月二十四号，我们到处去报家里啊，大声的唱歌。那个香港政府也允许我们这样做，是特别那一天晚上我们可以唱诗歌，唱那个在外面唱，但没有会投诉的，警察局也不会抓人的，因为我们有这个特权，那当天晚上来唱歌。然后呢，教会的时候有时候有圣诞的聚会，就好像我们今年的圣诞晚会一样。通常我们呢小孩子都一起的，那一起的时候呢，他们就会做一些的哇就哇那戏剧哈。特别就表演啊，那个中间有玛利亚月色，有一个小孩子，当然那个小孩子耶稣了哈。然后呢有牧羊人，然后有那个博士，哇好高兴哦。那个情景啊，看到那个情景真的很高兴。那我们呢，香港的人也喜欢送，当以前啊送那个圣诞卡。那圣诞卡的那个图案呢，大部分就好像刚才讲那个所谓的圣景啊，我们叫圣景啊，就是那个图案啊，好高兴。但我们都看到，但假如后来信主久了之后，我们发现呢，原来耶稣出生的那天晚上，平安夜啊，所谓的平安夜，跟博士的来是不同时间的啊。那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就是在马太福音啊，就是讲到博士哈。那我们以为牧羊人跟博士是同一时间去马槽的。但刚才我们读的圣经很明显，那个博士看到那个星的时候，就是牧羊人在旷野看到天使的报告，是同时。那东方的博士来的时候，是需要一个蛮长的时间，可能那个时候需要几个月或者甚至一年多哈。那我们怎么知道呢？待会我会跟大家讲啊。那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这一章的圣经哈。我们以为耶稣的出生的时候是一个蛮平静的，但假如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发现耶稣的出生那个时间那个时段是一个不平安的时段，是不平安的时候。那跟我们现在在疫情底下啊，这一两年圣诞节但是比较没有什么气氛啊，大家比较无聊一点啊。其实呢，我们现在活在一个疫情的底下，也是个没有平安的时代，对不对？那耶稣的出生，原来那个时候也是在一个不安的当中。 我就用这一段的经文来跟你们分享，在不安的当中，我们来迎接这一位的平安的主。我们来看这一段的圣经哈，我们看由这张圣经里面有四种人哈，我想问你是哪一种人？看大家可以想一想，是不是我呢 ？OK， 第一是追寻真理的东方学者 ，OK。马太福音二章一到二节，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剩下来做犹太人的王在哪里呢？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刚才我讲过了，牧羊人在旷野看到天使的报告报讯，跟博士看到那个心是同时间的，但博士是住在东方，他是从很远的地方来到这里，所以来到伯利恒的时候已经不是几个月了，可能一年，可能一个蛮长的时间。那从这些人呢，有些的学者认为是从巴比伦或是波斯的俗世，那他们呢，因为在当时的世界里面呢，那个巴比伦虽然他们当时是活在罗马帝国的统治底下，但是巴比伦跟博士还是存在的，他们是在东方，在伯利恒东方。他们懂，这些人懂那个占星术了，科学了，甚至天文学家。所以中文我们的翻译呢是博士，博士可能是对的。为什么呢？但以理书第一章第四节说，当时但以理被巴比伦他们所掳了嘛，是吧？他们被亡国了，就是年少没有残疾，相貌俊美，通达各样学问，这是聪明的，诸能够侍立在王宫里的，要教他们加拿地的那个文字言语，有些的人有些的犹太人因为亡国的时候被抓到那个其他的帝国，对不对？他们当时亚述也好，巴比伦也好，马代波斯也好，马代波斯以后就到罗马帝国 OK， 但这些人呢，他们可能还没有回到犹太地，还在那个原来被掳的地方，他们可能还在那边，或者他们的后人也不一定。所以这些人呢，圣经说博士是可能对的，因为他们懂很多很多的学问，这些的人呢，看见一颗星，究竟是什么星呢，很多不同的解释。有些人认为是可能是自然的现象，它好像一些彗星，或者是一种超自然的现象。有些的学者认为可能是天使。那为什么他们认为是天使呢？因为在所有人宣告主耶稣降生的时候，无论是像约瑟、玛利亚、牧羊人都是天使，所以有些人认为那个可能不是个星，是一个小小的天使，也不一定 OK。 无论如何相信这些博士是有一个星是追寻真理的，可能是犹太人，可能不是犹太人。但是这些的所谓的博士，有学问的人，他们有一颗心来寻找真理。在当时的文化里面，犹太人的信仰是个很特别的，很特别的信仰。在古代，犹太人的信仰是非常罕见的，因为他们相信独一的神，那所有的民族不信多神的，那只有犹太人信一神。那我这几个点我以前讲过很多次了，但我再要讲 OK， 他们相信独一的神。第二，他们所有当时古代的民族，所有的民族都会拜偶像的，拜太阳，拜月亮，拜什么大的那个木头石头都会拜的，但唯独犹太人的信仰是没有偶像膜拜的。第三，犹太人是特别的，因为神，他们说他们的神颁布了律法给他们，然后这个律法是非常人道的律法，甚至现以前摩西所领受的律法，到现在还有很多很多很多国家都沿用的。啊，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这个犹太的信仰的时候，可能刚才我讲这些博士是犹太人的后裔也不一定 OK。假如不是犹太人的话，他们就寻找真理，他们对犹太人这个信仰很有兴趣，他们就研究 啊，因为刚才我讲过，犹太人信仰会非常坎坷。假如你在古代找到一个民族跟犹太的信仰是一样的话呢，那就我们没话说了哈。假如你现在古代的信仰民族当中，你找到一个民族是拜独一的神，没有偶像膜拜的话，那是绝对不可能，除了犹太人的信仰以外。所以他们有一颗心去寻找真理。那马太福音耶稣讲一句话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我们今天在我们当中有些的可能还没有信主，巴不得你们跟现在东方的学者一样，有一个寻找真理的心。听一次不明白，听二次不明白，听三次不明白，再听再听再听，因为你有一颗心去寻找。耶稣对你说，寻找就让你寻见，所以不要灰心，继续去思考，再继续去等候，有一天神会打开你的心，让你看到真理，看到真光。这个是第一种的人，就寻找真理的人。对不信的人，他们去寻找真理，让神让他们寻找到。对基督徒来讲，我们怎么样呢？弟兄姐妹，我们有一个要有一颗饥渴慕义的心。我们不认为我们对圣经很熟悉。譬如说，我举个例子，今天早上讲传道的那叫那个哥林多前书，我信主这么多年，有些 point 有些点是我第一次听到的，而且是绝对是对的。哎呦，我做一个牧师这么多年，对不对？啊，我读圣经这么多次。但是今天的早上讲传道的教导，哎呦，就点醒我一点的思考。真理，弟兄姐妹，其实我们花我们尽我一生的年日，你都不可能学完，都不可能学完。真理太丰富了，太多了，我们只认识真理的一点点。但是圣经教我们有一个饥渴慕义的心，寻求真理的心。所以弟兄姐妹，不要停止学习。当你停止学习的时候，就是你开始骄傲的时候，也是你开始退步的时候，也是开始你面沉沦的时候。弟兄姐妹，有一颗追求真理的心。我信主这么多年到现在为止，每一次我听到有机会听到的时候，我都非常非常渴慕去听到。那个人可能我讲，比如说讲传道，他牧会肯定没我这么多年的经验，对不对？但是他所学的，他所教的，是我以前没有想过的。彼此的学习，弟兄姐妹，假如我们停止学习，我再说，当你停止学习，你就开始骄傲，你开始骄傲，就开始退步，你开始退步，你就开始沉沦。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保持我们爱神、追求神的心的话，你就永远、永远的追求，你就永远在一个属灵的高潮，在属灵的高峰里面。弟兄姐妹，求主让你跟我有东方学者的心，不断的寻求真理。第二，当那个刚才我们读过圣经说，那个叙利王，对不对？我们他来到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他们就到那个城市，就跟很多人说，哎，那剩下来做犹太的王在哪里啊？我们在看见东方的星啊，特来拜他啊。他们在城市里面，在整个伯利恒，在整个耶路撒冷，大家都哇，大家说，哎呀，有博士来了哦，他们从东方来哦，他们问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那叙利王在王宫，他也听到了，因为整个城市整个耶路撒冷都很热闹，在讨论有几个博士来到耶路撒冷。希律王听见了心里就不安了，和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待会我会再讲。他就召聚了，他当时是王嘛，他身边很多的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啊，他身边有很多有权有势，这个罗马的帝国，他们就抓了，就叫那几个祭司长等等啊，问他们说，哎，基督当生在何处？他们当然会知道，为什么？因为他们是文士啊，他们是祭司长，对圣经对旧约非常非常熟悉，才可以做祭司长，才可以做文士啊，对不对？ 那西律就问他们，那你们这些读圣经这么熟的人告诉我，基督当生在何处啊？基督就是弥赛亚啊，弥赛亚当生在何处啊？他们就回答说，哦，在犹太的伯利恒。圣经没有说他们有没有需不需要讨论或者翻书，我想他们不需要，他们太熟悉旧约了。他们就立刻的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得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的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啊，弟兄姐妹，当你读到这段圣经啊，当时我们想象啊，当时耶路撒冷哇吵得不得了，当时的人的话题是什么？哦，他们的话题就是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啊，他们说犹太的王当政在哪里？他们就讨论在讨论啊，希律王在王宫也听见这个那么热烈的讨论，他们就心里的不安了。然后呢，他就找了几个啊，找齐了那些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啊，基督圣在哪里？他们就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先知旧约的先知已经讲了，在犹大地的伯利恒，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弟兄姐妹，读到这一段的圣经，你有什么感觉？你有什么感觉？当我读圣经读到这一段的时候，非常的刺激我。为什么？这些文士，这些的祭司长，他们不是在等候弥赛亚吗？他们不是对圣经非常熟悉？他们难道不知道犹太的伯利恒出来那个就是君王吗？他们回答的非常的淡定，他们很熟悉圣经，他们应该是很兴奋，对不对？然后他们可应该是很兴奋的回答，然后也很兴奋的跟着那些博士去找这位的基督。但圣经没有说这些。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他们不单止没有兴奋，可能他们也感到不安。因为第三节说，耶路撒冷何曾人也不安。为什么不安？因为希律王是个非常残暴的一个君王，大家都不安，所以祭司长和文士也不安。但他们对圣经很熟悉啊，他们很想旧约的这个弥赛亚出现，要带他们推翻罗马政府，这他们一直在等这个弥赛亚，他们的错误的观念，以为他是一个有政权的弥赛亚，对不对？他们很熟悉，但他们却如此的冷淡这位的犹太人王，好像先知一早的预言跟他们好像没有关系啊。其中一个原因，他们可能是既得利益者，不想有任何的改变，对不对？不接受，他们就接受，哎呀算了，我们就做罗马的奴隶就好了， OK。甚至感觉他们可能会有感觉，哎呦，这些博士啊，真的多此一举，干嘛要来？可能这些祭司长和文士心里面很多不安，然后他们享受王帝希律王给他们的好处，他们也不想改变，他们也不想改变，所以他们感觉这些博士是破坏了宁静的安逸。所以弟兄姐妹，最后这些的祭司长和文士最后怎么样？他们感觉耶稣也好，保罗也好，这些人都是搞乱天下的。最终这些那些的跟那个腐败的社会的领袖一同把主耶稣跟保罗同样的致死。弟兄姐妹，这些的文士和祭司长的反应如此的冷淡，没有一种的兴奋，也没有跟着博士去寻找。当你读到这一段圣经，你看到那些人是多么的冷漠，他们也怕希律王，他们也怕希律王，但旧约已经预言，他们也在等候弥赛亚， 不只是他们等候弥赛亚，整个犹太的民族也在等弥赛亚，因为他们当时的以为这个弥赛亚是带领他们推翻罗马政权，所以他要来做王嘛，对不对？刚才那个博士又说，那剩下来做犹太人治王在哪里？他们不是应该很兴奋吗？为什么如此的冷漠，如此的冷淡？熟悉圣经不等于他们真的是希望神的话语实现。弟兄姐妹，当我看到这些人的时候，我刚才讲他们的反应是我感觉有点诧异吃惊的。为什么他们不兴奋？为什么他们不渴慕？刚才我讲，因为那些人冷漠，因为他们感觉他们社会安定，现在就好，服在罗马政权底下，反正我是政府养的，可能啊，因为希律王养，可能是王养他们这些祭司长、民间的文士，他们也可能有很多的好处，也不想改变现在的社会的状况，就这样就好。弟兄姐妹，这些人像不像我们今天很多的基督徒啊？今天很多的基督徒读圣经，知道主耶稣，不止第一次来，还要第二次来，也很清楚耶稣叫他们等候他的再来，非常清楚，也清楚马太福音24章，那个提摩太前后书、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启示录等等的圣经所预言啊，就是这些预兆出现的时候，耶稣就要再来。我们也看到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应该警醒圣洁，等候主的再来，是不是？我们都读圣经啊，我们看到现在的国与攻打国，民攻打民，我们看到到处都有饥荒、有地震、有疫情，我们心里面知道，哦，主啊，你应该快要再来了。但是很多基督徒没有等候主再来这种的渴慕的心，他们还想世界会更好，他们还想物质更多，越来越好，享受越来越好。哎呦，现在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只是要有衣有吃有穿，开好车，家孩子平平安安，身体健健康康，那就好了。耶稣再来不来跟我没关系。我们看到世界的解作所有的状况，我们看到无论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无论整个世界的疫情、一些地震、饥荒等等等等，什么预言都出现了。耶稣再来的事情，耶稣再来已经很近很近，就在门口。但是我没有这种渴慕的心，我们心里面所说，哎呦，只要我的孩子平平安安，只要我的家人健健康康，只要我有钱赚，只要我好的享受，耶稣来不来跟我没关系。我们读了圣经，但我们不渴慕主的再来，就好像那些祭司长和文士，他们知道基督当生在何处，却不去敬拜那一位，因为他们感觉这些的博士是来搞乱天下。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很多成熟的基督徒也是一样，所谓很成熟的基督徒，没有一个等候主再来的心。哎，主再来太遥远，跟我没关系，只要现在我们社会状况好，疫情快快退下去，我工作安定，我孩子平安，我们有健康，我管他耶稣在不在。所以我们还是爱，继续爱这个世界，还继续，我们就没有彼此相爱的心，对不对？啊，我管他呢，没有迫切传福音的心。为什么？哎呦，我管他，只要我现在的环境生活都安定了，一切都好了，耶稣来不来跟我没关系。亲爱的弟兄姐妹，同样我看到这些的所谓的成熟的基督徒，我也是很吃惊啊。读圣经却不想圣经的话实现，只要我跟我的家人 平安无事就好了。耶稣来不来没关系。弟兄姐妹，所以当我们没有这颗心的时候，我们就没有预备看到这个世界和世界上的事都要过去。我们的眼睛就看到物质，就看到我们这个肉身，就看到我们家人平不平安，就看到现实的，却没有看永恒天上属灵将来的审判。我们就只顾着今天好好的享受，好好的生活。弟兄姐妹，假如你有渴慕主再来的心，你会很迫切的传福音。假如你有，你知道耶稣快要再来，你会迫切的为你家人信主归主来祷告，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没有机会了，耶稣再来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第一次再来，来的时候这些祭司长和文士是非常熟悉圣经，却没有等候弥赛亚。耶稣再来，我们这些基督徒，所谓成熟的基督徒，我们有没有渴慕主再来的心？求主帮助我们。第三，令人不安的西律王。第二章第三节，西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第七节到第八节，当下，因为他们那个，他就西律王不是招了那些祭司长和文士吗？来问他们，那个犹太那个身在何处啊？他跟基督上身的何处？那他们就回答了。然后第七节，当下西律暗暗的，可能就叫那些文士祭司长，谢谢谢谢，免赏100两啊，回家，我知道就好了啊，你们回家哈，回家做你们事情啊，好好的生活。然后西律就叫人暗暗的就叫人，把那几个博士叫他们来进到王宫，就问他们，那个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就猜他们王伯就跟他们讲，到伯利恒去，那个星在伯利恒，说你们去仔细寻访这个小孩子啊，他不是婴孩，是个小孩子。我们看到寻到了就来报信，我好去拜他。西律王他听见耶路撒冷合成人在讨论这个话题，他问了祭司长和文士，这个王身在何处，他知道了，他的偷偷的要面子嘛，对不对？要叫那几个博士来问那个星什么时候出现，然后就差派那个几个博士，我告诉你，那个君王圣在哪里？圣在伯利恒。你们去几次去寻访这个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信，我好去拜他。西律王听见了，心里不安。为什么他不安？因为他知道他自己不是犹太的王。犹太的王有一个条件，他必须是大卫的后裔，并非大卫王国合法的继承人。西律他现在的位置是罗马的凯撒所赐的，他不是真的是一个王啊，知道吗？他是认可的犹太王啊。当时罗马帝国底下有很多的小王，他其中是管犹太地的一个小王。百姓为什么不安呢？合成的人为什么都不安？因为他们都知道这个西律王啊，这个西律啊，他的性格什么？残暴、小气、虚伪。他对博士说：“你们去仔细寻访那个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信，我好去拜他。”他其实信里说：“我好去什么？”对，我好去杀他，不是拜他。这段的圣经后来二章七节到八节以后呢，就讲到博士找到了，博士找到以后呢，第十二节，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所指示不要回到西卷叙利，就从别的路回到本地去了。 他们去了以后，有主的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小孩子跟他母亲逃到埃及，住在哪里？等我吩咐你，因为希律寻找这个小孩子，要除灭他。"约瑟就带着小孩子跟母亲，就跑到埃及去。16节，希律见自己被博士，因为他们说嘛，啊，你们找到回来跟我讲啊，寻到了就来报信给我知道，然后等我去。谁知道天使就跟那个几个博士讲，那个希律王看到见博士好像愚弄他，没有回去跟他讲，发怒，差人将伯利恒城里市井所有的男孩，照着他向博士几次查问的时候，凡2岁以内的全都杀尽了。你看这个王，他是多么的残暴的一个君。他认为自己，他以为他叫博士见了之后回来跟我讲，然后我好去拜他。他心里说："我好去杀他。"谁知道等了很久，博士都不回来。他的自己好像那个都认为那个博士在玩弄他，对不对？他就怎么样？他下了一道命令，在这个城市里面，所有的小孩2岁以下啊。因为他算过嘛，博士什么时候见到这个星，开始从他的地方到这里来，所以他说2岁以下的小孩全都杀尽。弟兄姐妹，有看到一个希律王多残暴，令人不安的希律王。弟兄姐妹，你看到吗？他当时耶稣出生的那个刚刚的时间，跟我们现在的时代一样，是一个令人不安的时代。当时有一个君王，叫所有人都不安。现在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也不安，对不对？你看到大国与大国之间的争霸，对不对？谁都要做老大哥，对不对？你看看战争，有些的国家要准备要打别的国家，把十几万的大军镇压在那个这个境外。弟兄姐妹，我们也看到疫情好像过了哦，第一波啊，第二波，第三波，对不对？啊，我们打的第一针、第二针还不够，第三针。可能还要打第四针，哪有结束，哪有没完没了？弟兄姐妹，我们看到整个世界都令我们不安。假如你认为这个世界会越来越好的话，那我告诉你，你希望是错的。OK，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这个令人不安的这个君王，他以为他是王，他有权可以杀了全城的小孩。手沾满了小孩的血，生命的血，他以为他可以统治一切。啊，这个君王其实他在位只有几年，他就走了。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君王令我们不安的人。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今天有很多人不肯接受上帝，甚至不肯承认自己是受造之，所以没有什么创造主的。没有什么造物主的，OK，自己就是自己的王，甚至要奴役别人，要发动战争，成为别人的王。今天大家很多人自以为自己就是王，我要管我自己，我要统治我自己，OK，上帝他不肯承认被造之物，他不肯承认是被创造的。有人分析哦。为什么1989年，六四以后，1990年，柏林围墙不需要一枪，一个子弹就倒下。1991年啊，我们六四是1989，1990柏林围墙倒下了。1991年，苏联集体的解体了。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个时候，有些人就研究，其中一个原因，为什么东欧苏联这个集团这么快会瓦解？其中一个原因，因为他们是东正教的背景，OK，东正教是他们的国教，他们认为人是尊贵的，OK，基督教的文化，我们从亚洲来到加拿大，来到美。来到北美，我们发现一个问题，这里的地方对待一个人，跟亚洲对待一个人是完全不一样，对不对？因为西方的文化尊重人， 为什么？因为他是基督教的背景。基督教的背景是人是神的形象，对不对？人是神的形象，人非常尊贵。人的尊贵不在乎你有钱跟没有钱，不在乎你是博士还是什么事 ,OK? 不在乎你的地位，不在乎你的学问，不在乎你的财富，是因为你是一个人，你就是尊贵的。那所以很多弟兄姐妹小心哦。我有时候听到很多的长者说，哎呀，我年纪大了，我没用了，没用，不要讲这句话。上帝不会做多余的事情，每个人都有用的，因为你是神的形象哦。不要把自己看扁了，不要把自己看得低了，要看自己合乎真道。我们是神所创造，所以西方的文化看一个人是非常尊贵的。人的信用，人的人格比金钱更尊贵，尊贵的。你看在加拿大是不是 ?Honor system, 对不对？啊，你买个东西可以 refund, 可以退回去的。人家不会不理你，因为他认为你是诚实啊。你这个不合用你的退过来啊。他是因为他是认尊重一个人呢 啊你不会因为你的十几块二十块来出卖你的人格吧。他们想法是这样的。因为他尊重人的缘故，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苏联也好，那个东欧的瓦解也好，就因为他们是一个东正教的背景，有神论的一个国家，有神论的民族，有神论的地区。相反，我们看到无神论是什么？人是什么？人只是个动物而已。人讲不好听，不只是个动物，人是个禽兽而已。他不相信神，人他不相信不被造，不相信来生。不相信审判，只相信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对不对？弱肉强食，没有公理，每个人都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当人不相信有造物主，当人不相信有上帝，当人不相信举头三尺有神灵的时候，人就变成了一只动物，一只禽兽而已，有些甚至是衣冠禽兽。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这个西位王，他以为是他王，他掌管了一切，令人不安的一个王。弟兄姐妹，求主让我们看到整个当时耶路撒冷的人都不安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人，这个西位王让整个全城的人都不安，他以为他是王，他不让任何的人做王。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信主之后，你跟我都以耶稣基督为王，对不对？我们真的要以他为王，不要嘴巴说主啊主啊，不要嘴巴说哦你是王你是王，却我们不是没有尊重他，没有服在他的权柄的下。最后第四是赐人真平安的基督。圣经马太福音二章九节到十二节，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在东方所看见那个星忽然之间在他们前头行，直行到小孩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弟兄姐妹，你看那个是一个房子，对不对？啊，他们去到那个房子，对不对？他们看见那个星就大大的欢喜。进了房子呢，当时不是马槽，牧羊人去见玛利亚约瑟的时候是在马槽。但这里圣经很明显，他们不是在马槽，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跟他母亲玛利亚就俯伏拜小孩子，打开宝盒，黄金乳香末绕未如献给他。因为他是一位君王，因为他是一位人主，这些的博士千辛万苦从老远的地方，因为他对真理的寻求。你知道当时从东方要到耶路撒冷是多，那途路多远，就骑骆驼经过多么大的旷野沙漠，那个地方没有水没有吃，可能还有强盗，可能天气会改变，很多的危险，他们都有追求真理心。他们找到这一个赐人平安的基督，他们就把他们所带来的礼物献给这一位的主。我们的主是赐人平安的主。弟兄姐妹，在刚第二章里面有四段的经文， 就告诉我们说，耶稣就是旧约所预言的弥赛亚。第二章第六节、二章十五节、十七到十八节、二十三节，出自四位先知弥迦、何西亚、耶利米、以赛亚的预言。我们看到耶稣是旧约所预言的基督都应验在他的身上，所以我们基督徒才说耶稣就是基督，耶稣就是我们所等候的弥赛亚。他赐给我们，他来这个世界给我们有真的平安。当我们的主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第一个晚上我们称他为平安夜，对不对？啊，神给我们有平安。为什么我们要有平安？圣经告诉我们说，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六节，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真怒藏在他的身上。罗马书，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不虔不义，不义是没有好行为，不虔是拜错了偶像，随便拜啊。真正的虔诚是拜独一真实的神才是叫虔诚，一个拜错偶像，一个拜其他宗教的，他不是虔诚。 OK，因为虔诚是只对真神才用虔诚。我们原来还没有信主之前，我们常在神的真怒之下，我们的行为不讨神的喜悦，我们拜的也不讨神的喜悦，我们都活在神的真怒之下。耶稣来了，平安夜的时候耶稣诞生了，耶稣赐给世界的人真实的平安。他把我们跟神关系连好，他是一个和平之子，他成为神跟我们中间的一个中保。以弗所书二章说，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在耶稣里靠着他的宝血已经得清净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当耶稣钉在十字架的时候，他废掉冤仇，就是他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显示两下借着自己造成的新人，如此变成了和睦。记在十字架灭了冤仇，使十字架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十字架是一个横，一个直，神使我们两下合为一，使我们人与人之间和好。耶稣使我们与上帝和好，就形成了一个十字架。耶稣来这个世界是叫我们与神和好，耶稣来这个世界是叫我们人与人之间和好。保罗当时对以弗所教会说，犹太人跟外邦人本来是拆有墙在中间的，因为主的缘故拆了中间隔断的墙，使我们合而为一。耶稣不止让我们跟神和好，也让我们跟人和好。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一切都是出于神，神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借劝人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所以弟兄姐妹，耶稣来这个世界使我们跟神和好，使我们与人和好，而且把这个叫人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我们身上有十字架，我们背着十字架，对不对？耶稣叫我们背十字架跟自己，对不对？十字架是叫人与神和好，叫人与人和好。这个十字架就是要么背着十字架，而不是挂在十字架。哈，很多基督徒喜欢挂十字架，在家里挂十字架，但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背十字架跟随主，叫人与神和好，叫人与人和好。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感谢主， 我们虽然移民来到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 safe， 但不一定是有平安 peace 的地方，所以我们需要这位赐平安的主 peace。 而这份属天又真实的平安，圣经很清楚讲，只有一条道路，只有一个救法，就是耶稣基督，只有这位赐平安的王才可以赐你。所以当耶稣为你为我的罪钉在十字架的时候，他叫我们与神和好，叫我们与人和好，钉在十字架以后他复活，他第一句话是什么？愿你平安。耶稣出生那一天是平安夜，耶稣复活那一天就是平安的开始。弟兄姐妹，你跟我就可以与神和好，我们也与人和好。每个礼拜天都是纪念主的复活，每个礼拜天都是纪念我们有这一份的平安的开始。弟兄姐妹，虽然我们来到加拿大好像蛮安全哦，我们这里的法律也蛮保障我们哦，但弟兄姐妹，但我们来到这个地方不等于你心里面就有平安。安全是 safe， 平安是在心里面的。OK， 所以有时候我们问人家，哎，你平安到了中国了吗？到了老家了吗？其实我们应该说，你安全到了吗？不是应该平安，但我们用习惯 ，OK， forget it， 我们不习惯了。啊，你平安到步了吗？其实我们是安全到步，不是平安到步，对不对？平安是在你心里的。就算我现在活在一个不平安的、没有 safe 的地方，但是我们心里面还是有 peace 的。相反，我们在一个 safe 的地方，但是你心里面不一定有 peace 啊，对不对？我们在一个很安全的地方，但是你心里面不一定有平安。相反，我们在一个不安全的地方，但是你心里面还有平安。你看历史当中所有历代的圣都活在一个不安全的时代，但是却有平安的心。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活在现在，我们活在一个不安全的时代，到处都有战争，都有瘟疫，都有饥荒等等等等，对吧？哇，你看昨天晚上那个台风啊，那个风哇吹得七里巴拉的，对不对？哦，怎么样？我们环境是可能不安全，哎呦，可能玻璃会打碎，哎呦，我们房顶会被揭开。无论我们是在一个不安全的地方，但是我们心里面仍然有 peace， 有主所赐的平安。这个平安是叫我们与神和好，人与人和好，这个叫 peace。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面对现在这个环境，我再说 ，OK， 有些基督徒。虽然是基督徒他没有平安的。好，虽然是基督徒，有些基督徒真的是没有平安。为什么？假如我们在教会常看到有些基督徒在一个很恶劣的环境，哦，可能是没有工作啊，财务遇到困难啊，可能那个环境很恶劣，但是他心里有平安。但有些基督徒呢，同样遇到这种的问题，哇，心里很慌，慌得不得了，他没有平安。为什么？弟兄姐妹，很多基督徒，我敢讲这句话，很多基督徒是临急抱基督的脚，知道吗？但是他是一种突然之间的信靠神，哎呦，我现在啊遇到很多困难，哎呦，主啊，我来到你面前，这种叫忽然的信靠神，而不是习惯的信靠神。习惯的信靠神跟忽然的信靠神不一样。一个人掉在海里面，他会游泳，他已经习惯怎么会游。不习惯游泳的，他掉在海里面，他越游可能越沉，你懂吗？弟兄姐妹，很多基督徒在教会，我不能说圣灵堂所有弟兄姐妹所有基督徒都有平安。 No， 真的平安是因为你信靠神，倚靠神，你才有真实的平安。但今天太多的基督徒心里面没有平安，他们是忽然信靠而不是真实的信靠。没事的时候我就做王啊，没事的时候我就做主啊， 有事的时候就主啊主啊主啊，求你帮我主啊主啊主啊，这种是临直抱基督的脚，这种人是没平安的，就他不习惯了。那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现在活在这个世界上，弟兄姐妹，我真的巴不得所有我们生命堂的弟兄姐妹，我们都不是这种，就我们都是习惯信靠神，外面怎么没有安全，我们心里面仍然有平安，外面怎么有这么多的困难，无论我们身体状况，无论我们财务面对问题，无论我们没有工作，丢了工作，甚至丢了健康，丢了什么，最后丢了生命，我们都有平安。而不是在安全的时候我们就做主做王，然后到不安全的时候我们就主啊主啊主啊啊，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王。弟兄姐妹，我牧会这么多年看太多这种基督徒，你说他哪有平安，因为他不习惯依靠这位君王，他不习惯亲近上帝，有事的时候就主啊主啊，有事的时候就去找上帝，这种是临直抱基督的脚，抱神脚的人，他不会有真平安。真平安是你跟神有很好的关系，真平安你是跟人有好好的和睦的相处，你心里面就有真实的平安。弟兄姐妹，这四种人，第一，寻求真理的博士，你是寻求饥渴慕义吗？第二，冷漠畏缩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对圣经很熟悉，但是他们不认为圣经的真理会实行，他照做他的事情。第三，自己为王而戏立王，带给百姓的是痛苦和不平安。最后，基督赐给你平安，你要好好，当你信主那一刻，你就有那个 peace， 然后好好跟神建立关系，好好跟人建立关系。面对大风大浪，当我们的财富没了，健康没了，生命没了，没关系，因为心灵的平安是没法夺走的，因为是耶稣赐给我们的平安，是真实永恒的平安。愿你平安。但愿今年圣诞节的弟兄姐妹，每一位弟兄姐妹真的在这个圣诞节找到一个，从你心里面找到一个真的平安，好不好？愿神祝福，过一个新的开始。我们祷告。亲爱主，但愿你帮助我们，靠近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多思想你的爱，多思想你的救赎，你的预备。主，但愿我们每天生活都在基督里的平安里，虽然我们活在一个多灾多难的时代，主啊，真的我们看到每天每天的消息都让我们沮丧的，都让我们失望的，但主，但却不能夺走我们从你而得的平安。主，但愿你在你的平安在每一位弟兄姐妹心里做主做王。感谢你垂听我们不配也不完全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